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时常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听你的话，求你自己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再次得到帮助，得到提醒。主啊，更让你福音的恩光能够通过你的话语宣讲的时候光照出来，让我们当中在寻求思想你的，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指引。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讲这个宗教改革，那刚才已经有稍微提过了，今年是500周年了。那我们的今天有的这个信仰，我们所谓的这个纯正的福音，我们所谓真实的道理，至圣的真道，这个基础建立在哪里呢？那当然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里面了。那可是如果我们要回到差不多500年前，500年前在德国的这位马丁路德，这位修士也是大学的教授，那他就是在挣扎，在教导罗马书的时候，他自己身为一个教会的一个修士，也是一个教授，在教导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特别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第一章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挣扎，而这个挣扎就带动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开始，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神的义。 我们待会会比较详细的来讲，甚至接下来我们都会想什么是神的义，神的公义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这位宗教改革家他的信仰还需要进一步的长进。不过通过这个罗马书啊，那我们就通过他，我们也收复回真实的这个信仰。特别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真道，那怎么样来认识真道的使命呢？通过罗马书保罗的教导，真道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了。那如果你要看这个大纲啊，是在周刊的后面呢。传扬福音，我们来从三方面来认识这个真道的使命。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使命的来源。使命的来源就是一个生命的呼召啊，生命的呼召。一到七节告诉我们，那保罗在这段话里面呢，他写，其实罗马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篇呢。跟当时一般人写书信，甚至今天呢，你写书信，我们没有人写信呢。不过如果你写信的话，最多是两三面嘛，对吗？那保罗十六章在今天在当时罗马的这个社会都是很不寻常的，超长的一封信了，可以这样讲。那可是他在介绍里面的这七节呢，也是很长，对吗？那我们讲你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华人说你吃饱没有啊？或者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呢，你好吗？你是做什么工的啊？你家里情况怎么样？稍微了解一下。那保罗呢？他的介绍里面强调什么？他是一个奉召的人，奉召被宣召，靠他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奉召来做使徒。他是神所叫出来来做使徒。那做使徒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他是不是想到自己有那种权柄啊？哇，神要用我，特别的要派我去传福音，所以感到有点骄傲呢？我是特派来传福音的。你就想象可能是布道会，甚至保罗自己啦，在大马色的路上，对吗？哇，神自己，主耶稣自己向他显现。那可能我们也是在这个布道会上啊，人家讲到呼召你了，然后你就怎么样呢？你说如果需要信耶稣的话，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对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然后你就举起来了，你就举起你的手了，心里挣扎了不久，然后呢，你举起你的手，你说你要相信耶稣了。可能当中我们好些人信主的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你会不会说，哎呀，我的功劳很大了，我举起我的手来相信耶稣，所以这是我来相信耶稣，我选择来信主。其实保罗的这个特派不是他主动，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词来的，他是一个完全被动，神所选他出来的一个人。他侧重的是保罗要侧重的是神怎么把我分别出来啊？我是那个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是这么想的，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呢，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对吗？那从母腹就把我分别出来的神，而且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他是一个被动，他只是一个好像器皿一样来领受神的呼召。那这个神的呼召对他来说是多么宝贵，为什么呢？启示，神把他的儿子啊，这个福音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放在他的心里面。那这个耶稣为什么重要呢？保罗自己说了，如果回想到过去，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那位从旧约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是那么的宝贵，那位要拯救 他百姓的那个王啊，他们在等那个王来救他们。现在这个大卫的后裔已经来了，不过更重要的是福音写明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更重要。那他是那位应许的拯救的君王，很重要。可是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写明，他有一个更宝贵的身份，因为他不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来要做他们的王，他是为所有人来，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要做所有人的救主。因为这样呢，那保罗自己就有一个使命了。那记得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吗？不是，是向外邦人，所有的人，像我们呢，你跟我，只要你不是犹太人的，保罗都说我都是要跟你传福音啊，跟每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当时的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他就说了，他的使命是在万国中叫人信服这个真道。在第五节，在万国中叫人来信服，所有的人外邦人当中到各个地方去叫不同的人来信服这个道理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封信跟罗马人有关系了，罗马的信徒，因为万国其中也包括第六节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哦，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讲这么多了。这个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不止以色列人，他们等了大卫的后裔，也包括你们，因为耶稣为你们从死里复活，耶稣是你们的救主啊，他已经显明通过他的复活他是属于你们的，而且我呢，我的责任就是要到你们当中啊，来叫你们信服真道。不过保罗这样子说要信服真道啊，他也解释我们相信耶稣的意思了。什么是信耶稣啊？信就是服啊，而不只是知道哦，知道耶稣很好，我们耶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来教我们怎么做一个有道德生活的人，不是啊。信耶稣原来不只是觉知祷告哦，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承认我的罪，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信耶稣，你因为他做觉知祷告你很满意吗？哦，当然我们感谢赞美主了，他愿意做这个祷告，他愿意跟神开始有这个关系。不过真正令你喜乐的是他接下来继续来聚会，他自己向主祷告，他愿意来认识耶稣，进一步的他愿意来服从主的道，听神的话啊，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了。信就是服从，信服真道。你相信耶稣吗？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呢，他不只是要求神，不只是要求我们来信他，是要求我们来服从他。我们在婚礼上看见新人对吗？他们彼此立约对不对？我们都很为他们感到开心对吗？不过就是这样而已吗？为我们感到开心的是他们在神面前两个人愿意彼此立约，我们就哇很好了，不是的吗？为他们感到开心的是接下来他们继续的委身，彼此的委身，继续的愿意为这服侍对方，在这个婚姻里面摆上付代价，我们就为着他们感到真正的欢喜，这个就是立约的那个价值。信服真道不只是做一个觉知祷告，不只是说心里面有耶稣，而是在接下来的生活里面服从他，委身跟随他。所以亲爱的主内的每一位，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之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呼召， 们蒙召做圣徒，这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因为主耶稣不只是救我们，不只是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赐给你，救你脱离审判，他救你是要呼召你出来服从他，信耶稣，跟随他。那这个就包括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面对的许多的挣扎试探，对吗？我们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了，哎呀，我们在最终挣扎，靠着圣灵得生，就靠着圣灵行事。保罗在接下来 这封信会讲得很详细的，很生活化的。其实罗马书不是那种教义性的，不过他要先我们先明白我们的身份，蒙召做圣徒，不只相信而且服从所信的道，靠主忍耐。你已经蒙了这个呼召了，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那就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信服真道。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使命的来源就是因为有生命的呼召，没有生命的呼召那就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开始就不用讲什么信耶稣跟随耶稣。不过既然有了一个开始，既然有耶稣，有神自己把我们叫出来要跟随他，那就有延续了。第二个方面，我们从八到十五节，哎呀，保罗在讲讲一讲去七八节这么久了，就是讲他很想到罗马去啊，看那些罗马信徒，哎呀，今天我们也是可能会问哦，哎呀，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你下星期要到哪里去玩呢？哇，如果跟你讲哇去罗马，哇去那边假慌啊，这么好啊，去罗马意大利啊，哇想下去看什么，保罗是不是要去罗马那边假慌，所以这边讲哇很想到那边去，是不能够，我现在只能够去名单，我希望下个月有机会到罗马去，他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的，他在八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他不只有一个生命的呼召，他有使命的迫切。为什么呢？原来他有一个救人的负担，救人的负担。怎么说呢？第八节提到他为罗马信徒感谢，因为他听到罗马信徒的信心啊！你看刚才保罗说我的使命是要叫人不只相信耶稣，而且是服从这个真道。那现在呢，他就讲这些罗马人的信心让他听到。你是怎么听到一个人的信心啊？信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对吗？在里面的吗？你信不信谁知道？不是啊，保罗听到罗马人的信心啊，这就表明这种信心不是一种心理的感受了，对吗？这种信心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就是那个呼召，那个生命的呼召，当他活出来的时候传遍了这个世界，当时的世界。所以大家都听说，哎呀，你知道罗马那边有一群信徒，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不只是头脑上知道有耶稣，而且他们的整个生命面对当时的一些压迫的时候呢，别人都看出这些人是委身跟随耶稣的人呢。那么他为什么一直很想到罗马去呢？保罗自己说了，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要建立彼此的信心，也要得些果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了，不是去度假，而是去那边建立你们的信心，也得些果子。他要去建立信徒的灵命，也要去拯救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十四节说，无论什么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是谁的债呢？这是福音的债啊！这是福音的债。那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欠过钱呢？如果你欠过钱的话，我跟一个人谈过欠钱，这个滋味不好受啊。不过总归，如果你有一个数目，你知道那个数目，总归有一天你筹得了那个数目，你有那个款项还清了， 那就一笔勾销了，对吗？你就跟那个你欠钱的人没有关系了，基本上。不过你欠过人情了，啊，欠钱你还了钱，还了就算了，对吗？人情债，我跟你讲，有时候还不清的。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呢，你没办法解决，工作出了一个问题，没办法去解决，然后请贵人来相助啊。我一个很有地位、很有身份、很有办法的一个人，帮你来解围了。然后呢，你感激不尽了。然后呢，你每次看到他都有一点不好意思，而且呢，你常常送东西给他。然后呢，你跟你的家人说他生日记得有个表示，写个生日卡给他。过年过节不要忘记啊，中秋节来的时候买月饼给他，希望有个机会来表示你的一个感激，希望有个机会让他知道你还记得他的恩情，一辈子还不完。那所以保罗不是欠这个钱的债啊，保罗是欠恩情的债，可以这么说，这个福音是一个恩情的债，因为他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呢，就是欠了这个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因为当中有些新朋友啊，再讲一讲。然后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是要抓拿基督徒的。他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谨守旧约律法、犹太人的律法的人。看到这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很讨厌，因为这些基督徒讲那位耶稣是救主啊，是旧约的那位弥赛亚。哎呀，这个是怎么可以接受的，乱讲亵渎神的话，要去把他们抓起来。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耶稣自己向他显现他自己的见证，让他看见自己错了，自己是骄傲的人，自己是那个可比那个残忍的人。然后呢，他就领受了神白白的恩典。神不止他所逼迫的那位主，不只是赦免他的罪啊，他所逼迫的那位主还接纳他，还同时呼召他，刚才讲的那个生命的呼召，一方面赦免他的罪，一方面呼召他，保罗，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把你所过去所讨厌的这个福音啊，传给所不认识我的人。那所以保罗深受感动，哎呀，我逼迫的这位耶稣啊，他居然赦免了我，接受我，还使用我来传这个福音啊，这么大的一个恩。所以保罗就成了一个宣教士了，把福音传给万国还没认识耶稣的人。所以保罗的心态我们就明白了，为真道迫切，因为有救人的负担，神特派他，他不得不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神已经把那个责任给我，我没有办法。那我们也是一样，你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跟人家分享白白的恩典，不认识他的时候他这么做，这个是一个恩情债。所以保罗不是欠了某某人的债要去跟他传福音，保罗是欠了耶稣的债啊。福音的债是因为领受了主耶稣的恩情。那不过你看保罗他去罗马是要得些果子，也建立信徒的信心，用今天的话了，他不只是去罗马做布道会啊，他也做培灵会，他也是要去建立信徒的灵命，这个是他福音的定义。其实保罗去要传福音，不是做个人布道而已啊，当然肯定包括，而是要建立在罗马信徒当中信徒的信心。所以有人说，我没有空去管这些教义的争执， 我只要花时间去拯救灵魂。这个人可能不完全了解福音的整个内容。你看保罗他认识真道全面，不只是相信耶稣，也是建造生命，要信徒，保罗另外一处说，要信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被异教的错误所摇动，飘来飘去，要他们长大成人呢。这个是相信福音，不只是我们做决志祷告的那一刻，而是一辈子，接下来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的学习，这也是福音来的，这是我们在福音上的长进，体会耶稣的心意，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保罗他要救人的这个负担，不只是要他们做决志祷告相信耶稣，而且是要接下来的整个生命里面呢，不离开主的救恩，因为他们在真道上稳固。所以我们讲维护真道跟广传福音，其实这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是讲同一件事，因为没有一个人维护真道的时候是没有传福音，或者传福音的时候是不在乎维护真道，是同时并行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两个方面的，第一，保罗看到他使命的来源是一个生命的呼召，我们每个人奉召做圣徒就是要信而且要服从这个道，也就是说生命的改变，也就是好像罗马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可以看得到的，可以被传扬出去的。第二个方面，这个使命的迫切，因为有一个救人的负担，领受神的恩情啊，你越体会那个恩情，你就越知道我不得不传这个福音。不过这个福音不只是叫人信耶稣，而是整个生命的长进，从最初到最末了，在真道上能够站立的稳固。不过来到第三方面，那保罗他使命的把握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有把握很迫切知道他传的时候会有果效？16到17节告诉我们，因为他看见真神的大能，这是第三方面，真神的大能。我们看保罗去罗马他去传道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很多人都看到这一节就整卷书的主题了。不过我们来小心的看这个福音有什么能力呢？这个福音能救一切相信的，救所有每一个相信的人，希腊人，当时的化外人，无论知识、经济、文化背景，每个很直接、很简单、清楚明白的一个信息，可以救不同的人。有一个这个在美国南部浸信会的这个广播电台的那个主播，他就收到一封来信，然后他们有以前我是做少年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广播电台早上星期天早上有天国之声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啊？现在都没有了啊，像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反正以前有，那在美国那边也有，更多了，当然有这个浸信会，他们有一个广播电台，他就收到了一封信。说到有一个人在这个墨西哥市，其实是在墨西哥那边呢，他开车听到这个广播了，然后因为他这个墨西哥人他在学英语，然后就听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英语不错，很准啊，所以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啦， 就听一面开车一面听那个广播咯，听听听那个其实在讲福音嘛，那个广播员在讲我们怎么样相信耶稣啊，我们认识神是唯一的真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啊，神能够拯救我们就通过相信耶稣承认我们的罪，罪得赦免，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等等啊。讲了之后呢，哎呀，这个墨西哥人在开车面开车面听了，还好他听得懂英文哦，不然就哎呀就糟蹋了这个机会。那可是他就听懂了之后呢，他说哎呀，这个是多么荣耀的多么美好的一个信息啊。然后他就回到墨西哥市的时候呢，经过一个加油站啊，要添油嘛，他的车没油了。然后他在想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那个加油站在打油的时候呢，那个店主啊跟他讲，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回墨西哥市是吗？是啊是啊，那个墨西哥人在那边想，他听了那个福音广播啊，是啊我要回墨西哥市。那个店主啊，正好这里有一个美国的青年人，他也要去墨西哥市，你顺便载他可以吗？我说好啊可以啊，就载他上车了。上车的时候原来才知道，一面走一面聊，这个美国人呢，青年人是美国来的一个宣教士，是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当中传福音的。这个墨西哥人就问这个美国的宣教士，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浸信会的福音广播？他说有啊有啊，我有听过啊。然后这个墨西哥人就问说，那么我怎么样得救呢？然后这个美国青年人就说，这样子啊，然后就两个人就把车停在路旁，美国宣教士就拿出他的新约，就告诉他怎么样相信耶稣，也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你觉得这样的故事像不像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腓力跟他是很像对吗？然后是个现代的现代版本的无论怎样，那个人就写信给那个广播了，广播员就说所以他就说，我是这样信耶稣的，听了你的广播，刚好有一个宣教士经过，然后就跟他说，请你广播有代祷嘛，请你为我老婆祷告，希望他信耶稣。两个星期后他又写信给那个广播员说，我的老婆已经信耶稣了，现在请你为我的孩子的救恩祷告好吗？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大能，那福音的能力能够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现代版本的那个腓力也还是有了，不过为什么有能力呢？这个就可能我们比较少注意了，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最近我去购物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店专卖蛋挞的，暗示绿色纸皮的，哇！我看了之后，我开始不敢相信，每一个蛋挞块九嘞。你知道你在那种普通的面包店卖蛋挞，一块块块一已经差不多了，那个卖块九，想哇，不管很多人买这个蛋挞，可能还是可以试一试，哇！咬下去的时候，哇，那个价值就显明了。哇，因为那个料你真的是很难讲，你要自己去吃啊。你咬下去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块九了，几乎贵一倍，同一个蛋挞贵一倍，不过你咬下去你就哇显明了，神的义就在此显明了。这个福音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哇不一样，因为是神自己给我们的一个义。保罗接下来3、2、3、4章都会讲这个事情，不过我们要先讲一下，这就是马丁路德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他的挣扎，什么是神的义？是神的公义的属性吗？神按照他的公义来救我们。马丁路德的挣扎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挣扎。马丁路德说什么呢？如果是神的公义， 是我恨他，我恨神的公义，因为他说我不知道，我也没办法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满足神的公义啊！因为在当时，马丁路德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修士，他是一个，他说我可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我进食，我祷告，我折磨自己啊，我要做一个神喜欢的人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他说，哎，我恨他，因为如果是只是神的公义的话，哎，那么谁能够满足他呢？不过后来他在思想，因为他要教嘛，所以我说教导圣经课程有好处，因为你自己真的要思想很多。他就认识，不是啊，这个是神赐给我的义啊，不是按照他的公义来生活，而是他白白给我的义，使到我能够靠着他蒙神悦纳，靠着耶稣的义。所以他说，他就写啊，以前我恨神的义，现在当我明白是神赐给我的这个义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天堂的门为我开了。那可是这个义是怎么赐给马丁路德，怎么赐给你跟我呢？保罗也说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哎呀，什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呢？简单说了，从头到尾都是信啊，从信开始，以信来结束，一生人都是凭着相信他。神的义可以白白的赐给你，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信心，没有别的原因。加尔文说，我们的这个信就好像一个器皿啊，敞开着，就让神把恩典倒进去而已。只要我们的器皿是开着的，神就把恩典可以倒进去，白白的领受。证据，保罗引用哈巴谷书，刚才读起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先知看到审判将要来到了，以色列人犹大人没有盼望了，他们看到这些巴比伦人这些很残忍的这些巴比伦人将要难以想象的将要来把这个国家给消灭了，他们无能没办法。哈巴谷无奈，神，你为什么用一个比我们还罪恶的国家来审判我们呢？神就告诉他，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一个救恩，凡是听到的人，听到我的这个末世的人，凭着相信就可以得到。审判要来，不过我预备了这个救恩，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能够领受到这个救恩的好处。那保罗接下来一章十八节也会说到审判要来到了，就是这个意思了。真的审判要来到，不过你不需要落入这个审判里面，你可以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得到神的义，不被定罪受审判，而是被称义得生命。对每一个活在罪中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本世纪啊，或者说过去一百年啊，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网上有人这样问，然后很多年轻人呢，年轻人他们就写下了不同的答案。有 16% 的人说是教育太差了，18%的人说是治安的问题，21%的人说是政府透明的问题，31%的人说是贫穷差距的问题，34%的人呢说是宗教冲突的问题，38%的人呢说是战争的问题，45%，这个我觉得很奇怪，说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可能是青年人呢。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人就据说曾经有报章也是这么问，你们就好像大家来投稿了，那你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然后基督教思想家 G.K. Chesterton， 据说啦，他投稿简单的两个字 ，I am。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不是外在的因素啊，战争啊，环境污染啊，政治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在里面啊，我们人自己。怎么知道呢？当我们在争执当中，你就知道了。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对他错。我们还想啊，在冲突当中，哎呀，如果他改变他的想法，那就好了咯。那是最自我的一个想法呢。假设他不这么想，那就好了。其实这就是那个问题，问题不是他改变他的思想，问题是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们看错好几个方面，我们看错我们的身份呢。保罗就接下来要指出了，我们看以为自己是法官，我们来判断别人对错，其实在神面前我们是被告，要被定罪的人呢。我们所作所为，我们所想的，不会帮助你，不会救你，而且是定你为有罪的。所以看错你的身份，我们也看错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的义、我的好处、我的行为可以救我。回想过去，如果你的义、你的好行为可以救你的话，你就不会在今天的光景，对吗？你就不会还在承担过去你犯错的一些代价，对吗？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哎呀，我做错了这个决定，所以今天我在承担那个代价。如果你是你的义能够救你，你为什么还在承担这个代价呢？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唯一的办法，接受神的义，他赐给你他的义，直到你不用被定罪。不是靠你的身份、条件、能力，而是白白的接受神愿意赐下给我们。怎么接受呢？因信得生，单单凭着相信他，通过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个主题人物大卫的后裔，神的那个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接受他，因信得生。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能够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那么迫切去传福音，因为他看见那个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了，他看见神的义能够拯救人。那可能在我们当中，不只是青年人啊，青壮年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那个使命吗？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不只是做圣徒，是不是神也呼召一些人出来跟随他、服侍他？不只是这样，这个呼召是赐给我们一个负担，让我们知道，哎，我们不只是要跟随他，我们是要愿意来拯救人的灵魂，让他相信福音、信服真道、生命长进，这个就是传福音了。怎么有这个把握？我们呼召来服侍主是有盼望的，因为福音的大能，因为知道这个福音的大能好像那个蛋挞一样啊，有价值的。不过我们要愿意去接受，我们去吃，你就知道实在是有它的价值，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做出一个任何其他的事、其他的事业、其他的行业所不能带来的改变。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再次思想这个我们所熟悉的一篇经文，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主啊，我们盼望你使用它来感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青年人，来思想我们 的这个福音的使命，真道的使命，也让我们当中还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主啊，让我们看见神的义借着耶稣白白赐给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境况的时候，实在也看见只有神的义能够救我们，使到我们单单因为相信得到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